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啊，今天已经是结束了，股市的情况呢，今天是收跌哈，道指呢是下跌了630.15点，降到了29,296点。SP500 呢是下跌了104.86点，降到了3639点。纳斯达克指数呢是下跌了420.91点，是降到了16,652点。这个呢是距离今年的低点哈，是稍微高出不到1%。那今天美国股市的这个跌幅呢，也是削弱了这周哈一整周它反弹的一个涨幅。那主要的指数呢，一周看起来仍然是收高的，但是呢是回吐了大部分的涨幅。道指呢本周是上涨2%， SP500 本周上涨1.5%，纳斯达克呢是小幅上涨0.7%。那今天呢美国九月份的就业报告哈、也是公布了，劳工部发布的这个报告就显示，随着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在逐渐放松，九月份呢美国新增是26.3万个非农就业，这个是比道琼斯估计的稍低，但呢是高于路透社的这个估计。九月份的新增就业岗位和八月份当时是31.5万个相比呢是有所下降，九月份呢也是成为2021年4月以来最低的一个月度的增幅。同时呢失业率哈九月份是下降到3.5%，这个是好于之前普遍预期的3.7%。那这个就业这个失业率的数据呢也表明，即使美联储它是试图通过升息来抑制通货膨胀来减缓经济增长，但是整个的就业形势仍然是在继续的走强。那从具体行业来看，休闲和酒店业是新增就业8.3万个，其他领域像是医疗保健增加了6万个就业，制造业呢是增加了22,000，建筑业增加了19,000，批发业是增加了11,000。减少的呢像是包括政府部门它的工作岗位减少了25,000个，还有像金融活动还有运输和仓储业都是减少了8,000个职位。那下一步美联储是不是继续加息呢，也是引发大家的关注。像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威廉姆斯呢就预计利率呢在下一步是有望降低到4.5%左右，但是呢像 LPL Financial 的首席经济学家杰弗里罗奇呢，他认为美联储呢在11月的时候会再加息75个基点。那另外一个数据是30年的固定利率的抵押贷款利率哈，现在是降到了6.66%，这个是低于上周的6.7%，但是一年前的时候啊，这个数据只有2.99%。同时呢15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它的平均利率现在是5.9%，低于上周的5.96%。而5年期的国债指数混合可调整利率的这个抵押贷款平均呢是5.36%，这个是高于上周的平均5.3%。那国际原油价格呢在今天哈、也是暴涨，马上就要突破每桶100美金了。那再看一下中国那边，中国的外汇储备数据呢现在被爆出是下降到了3.03万亿美元，是降到了5年来的一个新低。好，那看完财经方面的一些消息，接下来再来看国际方面比较大的消息。一个是今天公布了诺贝尔和平奖，那这个和平奖呢是颁给了来自白俄罗斯、俄罗斯还有乌克兰的政治活动人士。那白俄罗斯呢是人权活动家叫比亚利亚茨基， 俄罗斯呢它是一个人权非政府组织，名字叫记忆。那乌克兰呢也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它的名字叫公民 自由中心化，是联合拿到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那之前呢，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他是不是能够获奖，也是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啊。那这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还包括香港的传媒人黎智英，还有香港的学运领袖黄之锋，还有五名被囚禁的香港民主人权的活动人士。今天是诺贝尔和平奖公布的日子，那同时呢，也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70岁的一个生日。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呢，就向他发了贺电哈，恭贺他的生日。但是呢，在这个俄乌战场上哈，乌克兰是继续收复失地，同时呢，向俄罗斯一些投降的士兵喊话，会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乌克兰军队的反攻目前呢，已经是收复了超过400平方公里失去的土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顾问说，乌克兰军队呢，现在距离赫尔松市中心是不到30公里。他说已经可以通过望远镜看到赫尔松的房屋了。那俄乌战争从2月份开始，经历了7个多月，那现在外界也是在逐步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今天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会是批准了向乌克兰要提供13亿美元的紧急资金。俄罗斯呢，同时是召见了法国大使哈，抗议法国是要向基辅来运输武器。而因为在战场上呢，现在俄军是节节退败，那他也被外界评论说，其实现在呢，给乌克兰提供武器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本身。俄罗斯军人呢，向乌克兰系统投降的这个数量哈，现在也是外界评论是非常惊人。那乌克兰的军情发言人叫尤索夫，他说呢，从普京9月21日是宣布要部分动员以来，俄罗斯的公民向一个热线哈，叫我要活命的这个热线投降的数量是急剧的增加。他说他们接到的电话呢，不仅是来自已经是在乌克兰作战的士兵，还来自那些刚刚被征兵而仍还在俄罗斯的一些士兵，或者是他们的亲属。他说几周时间，他们是收到了超过2000个这样的请求。那另外现在也有一个手机 APP 哈，也叫我要活命，它呢也是变成了一个像网约车式的这样一个标准流程。那有俄罗斯的士兵就会下载这个 APP， 填写信息，然后约定投降的时间和地点，到时候呢会带着武器过去，看到乌克兰的军队就会趴下，然后会被带到战俘营。那很多人这两天可能也已经从网上看到这个视频了，上面是有插着白旗的俄罗斯的坦克来投降。另外呢，有两个俄罗斯人哈，他们是被爆出来是搭着小船做了这个逃兵，然后一路向东时逃到了美国阿拉斯加，再申请政治庇护。好，再来看一下泰国昨天发生的一个大规模的枪杀案件。昨天周四的时候，泰国一名被开除的警察是在东北部的一家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呢是在曼谷东北500公里叫农摩兰普府那个地方。这个前警察呢，他是袭击幼儿园的人，造成了至少36个人死亡。这个嫌犯自己呢，后来也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之后自杀。今天呢，泰国国王是到医院去看望在幼儿园这个杀戮案中遇难的一些家属还有受伤的人。泰国的中央调查局说呢，嫌犯是34岁的前警察，叫 Paya Kamrap。他呢，在去年因为和毒品相关的问题被警局开除了公职。警方发言人说呢，死者当中哈，至少有24个人是儿童，而且呢，其中大部分是学龄前的儿童。警方说，袭击中呢，凶犯是使用了多种武器，包括手枪、还有散弹枪、还有刀。案发的时候呢，附近地区的这个工作人员说呢，看到枪手来到了这个幼儿园。那当时呢是大概30个儿童在场，比平时要少，因为呢昨天是下雨，很多人没来。那有目击的老师呢就说，枪手是在午餐的时候来到这里了，首先呢是向幼儿园的4-5名官员开枪，最初人们还以为是在放烟花炮竹，但是后来呢这个枪手啊，他是强行进入了一个上了锁的房间。 房间，当时呢那个房间里很多孩子在睡觉，这个嫌犯他是用刀捅死了一些孩子。嫌犯在逃离之前是22名儿童和2名成人已经是在大楼内遇害，那他逃跑之后呢还继续从他的车上开枪射击。警方说他回到家之后杀死了妻儿然后自杀。好，那再来看美国这边的消息，是纽约时报昨天的一篇报道呢可以说是震惊了网络。纽约时报的它的一个叫视觉报道团队，它是拿到了中共病毒的吹哨人李文亮在他就是临终之前的病历，并且呢是通过李文亮的同事哈，这个是一个叫化名的叫毕医生，通过这个毕医生也是拿到了李文亮在生命最后几个小时的第一手的医疗资料。那关注过李文亮事件的人哈，可能都记得在2019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前，这个武汉中心医院的医生李文亮呢，他是率先在微信群中哈告诉他的同学这个病毒的爆发，但是之后呢他是受到了警方的训诫。在2020年的1月底的时候，李文亮自己呢也染上了这个病毒。那纽约时报拿到的资料就显示，李文亮他接受的治疗呢，总体上和当时治疗这些新冠患者的常规方法是一致的，但是病历中记录了李文亮有食欲不振，晚上没有办法睡觉，情绪低落，并且被诊断出抑郁状态，这些细节之前是没有被公开出来。在2020年的2月5号，李文亮的病情是严重恶化。那多名纽约时报审阅这个医疗记录的医生说呢，医疗团队哈应该在这个时候或者是更早就考虑为他插管，来提供更高水平的氧气支援，但是不清楚为什么李文亮当时并没有拿到这个插管。那资料还显示，在2月6号晚上7点20分左右，他的心脏，李文亮的心脏已经是停止跳动了。那医疗团队呢，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他进行心肺的复苏，并且给他插管。毕医生呢，他自己哈也是在2月6号晚上9点左右到达了李文亮的病房。他说当时呢，李文亮已经是死亡。他也提供了一个心脏彩色超音波报告哈，显示出当时呢，李文亮的心脏已经是停止跳动。毕医生说呢，按照正常流程的话，已经是可以宣告死亡了。但是医院最终宣布李文亮去世是在第二天2月7号将近凌晨4点。毕医生说呢，当时医院领导层仍然是要求医疗团队使用人工肺，因为呢他们想向公众表明医院进行了全力抢救。但是毕医生说，那完全是在抢救尸体，从技术良心上讲是不应该的，完全是在给管理层在拖时间，纯粹属于对尸体的一种亵渎。毕医生说，医院确实没有把我们当人看。那李文亮因为在这个中共病毒传播早期就发出警报，也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那他的这篇报道哈，《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从网上去看。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下回来继续和您讲最新的一些新闻。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这节我们来关注美国还有加州本地的消息。那先来看呢，纽约市哈今天是宣布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移民危机。那我们知道哈，这一阵呢在美国南方各州的州长哈是有把他们的这个非法移民哈送到了像是纽约还有其他一些城市。那纽约呢就觉得自己不堪重负了，今天就宣布要进入紧急状态。纽约市的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呢，他是说 抵达纽约市的移民已经是超过了我们立即能够容纳的人数。他说一旦呢从德州乘坐大巴来到纽约寻求庇护的这些人被安置妥当之后，纽约市的庇护系统所能容纳的人数将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那亚当斯他也是呼吁联邦和州政府来帮他的忙，他预估呢纽约的移民危机要在这个财年花费大概10亿美元。那加州这边的消息是从今天开始呢，加州的这个通货膨胀补助金就要开始发了。那这个通货膨胀补助金呢，也俗称中产阶级退税，会直接的发到加州居民的手里，也包括没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加州人。那这个是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加州的立法者批准了这个大约是向2300万加州人直接来发钱的计划。那从那个时候起呢，加州的特许经营税委员会就陆续公布了关于谁有资格拿、每个人能拿多少补助等等这方面的信息。那符合什么样的条件能拿到这个补助呢？首先呢，是在2020年的大部分时间你都是加州居民，并且呢现在也是加州居民。另外呢，在2021年的10月15号之前你完成了申报前一年的这个税款。还有呢，是在2020年的个人收入要低于25万美元，联合申报的人呢收入要低于50万美元。那每个人能拿到多少钱呢？小到200美元，大到1050美元不等。你能拿到多少钱取决于三个因素：你的收入、你的报税状态，还有你是不是有家属。那怎么样能够拿到这笔钱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存款 direct deposit， 另外呢是会邮寄给你一个借记卡 debit card。 那如果你之前是以电子方式来申报2020年的税款，并且呢是通过直接存款 direct deposit 收到这个退款的话，那么你现在拿到这笔补助也会是这种直接存款的方式。那其他人呢都会是收到一张借记卡的方式来拿到这个通胀补助。那如果想确定你是不是有资格拿、大概拿多少退款做一个估计的话呢，可以访问这个网站来看一下，网址是 taxrefund.ca.gov taxrefund.ca.gov。再来看关于旧金山的消息，很多人呢会喜欢把旧金山和纽约和洛杉矶相比，但是其实呢旧金山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它的面积呢还不到洛杉矶的1/4。那根据一个新的社区调查的各项指标，这个调查是把旧金山和30多个居民超过50万的美国城市做了一个比较。那比较之后发现呢，旧金山可以说被称作叫黄金铺就的街道。什么意思呢？是说在去年近1/3的旧金山家庭都是属于高收入家庭，也就是家庭收入达到20万美元以上，这个呢是比其他任何大城市都要多。那旧金山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呢是12万2000美元，这个是仅次于圣何西，圣何西是全美收入最高的城市。那旧金山的这个家庭收入中位数比全美的平均水平是高出5万美元。另外呢，华裔在旧金山也是有很深的这个根基。华裔在旧金山的人口当中，它的比例呢是超过了任何的大城市。去年超过1/5的旧金山人呢是有中国血统，也就是大概18万华人。虽然呢纽约它的华裔人口要多得多，大概是574000人，但是这个数字占比占到纽约总人口只有7%。那总体来看呢，40%的旧金山人呢是亚裔，那这个数也是仅次于圣何西42%的人口是亚裔。那 Sacramento 呢它排第三，23%的人口是亚裔。但是从疫情爆发以来呢，有一些人是陆续离开了旧金山所以最新的状况还有待观察。 那再有一条消息是显示呢，旧金山的都市区从2019年到2021年期间，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啊，它的下降幅度也是全美最大的。因为很多有钱人哈，他们在疫情期间是离开了旧金山。那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就显示，旧金山家庭的年收入中值下降了 4.6%。 那另外呢，在疫情爆发的第一年，几万名总共是赚取几十亿美元的居民离开了旧金山。而在2020年7月到2021年的7月期间，旧金山的人口降幅是 6.3%， 这个是达到了全美最大。好，再来看关于马斯克收购推特的最新消息呢。今天呢，是法官宣布呢，是推迟推特和马斯克法律纠纷的庭审日期，来帮助完成收购。如果您还记得的话，那昨天的消息哈，本来是这个特拉华州的法官裁定，马斯克呢必须要在10月28号之前完成对推特的收购，才能够避免庭审，否则的话呢，11月的时候就要开始审理案件。最新消息是推迟庭审，具体推迟到什么时候哈，这个还并没有爆出来。那再来看在航空方面，马斯克他的 SpaceX 呢，在昨天的时候呢，是把4名宇航员哈是送到了国际空间站。那这个飞行器呢是周三的时候出发，周四的时候呢，这4名宇航员已经是到达了国际空间站。4名宇航员当中哈，包括一名俄罗斯的女宇航员，同时呢还有一名是我们湾区人哈，湾区的一个美国的女宇航员。那4名的新人呢，和已经是在国际空间站有7个宇航员哈，他们已经是见面了，相互拥抱打了招呼了哈。那今天4个新人在熟悉这个新的工作环境，7个老的宇航员呢是继续进行他们周五是应该有半天的这个试验以及一些常规的维护工作。再有一个消息是来自特斯拉。那特斯拉呢，他是说要从12月1号开始哈，向百事可乐公司要交付他的 semi 电动卡车。什么叫 semi 电动卡车呢？这是一个全电的半挂车。半挂车就是说，它这个车后面的拖车哈，还需要前面的牵引头来支撑才能够站住。那百事可乐呢，它是在2017年12月的时候就订购了100辆这种电动运输卡车了。那特斯拉承诺说12月1号开始就可以交付，说这个卡车可以在20秒内就从零加速到每小时60英里，它的续航能力是500英里，30分钟内可以完成 70% 的充电。同时说呢，即使在陡峭的山坡上也能够保持高速公路水平的速度。好，那这周周末呢，在旧金山会有这个蓝天使的这个空中飞行表演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跑过去看。那这个飞行表演主要是来自3个组织，一个呢是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再有一个是爱国者喷气机队，这个是民间拥有的飞行队，还有呢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飞行表演。那这个传统活动从81年就开始了哈，希望也能给我们这个周末给我们本地的居民带来一些快乐。好，这就是这一节带给您的消息，不要走开，我是子涵。